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撒母耳记上的第17章，这是非常长的一章，可是当你在读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枯燥。圣经的文笔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讲得有条有理，他没有用任何夸张的文学性的形容词来制造气氛，也不卖弄文笔，可是他既是报道叙述的那个功夫啊，实在比古往今来任何一部文学著作写的都要好。这当然不是我们读这张圣经的目的，但我还是想把它提出来，不只是为了帮助我们欣赏，也是为了我们学习怎么服侍。中国人接触基督信仰的时间与西方的民族比起来要短很多，除了讲圣经写讲稿之外呢，这些年来我们也逐渐发展出各样平行的服侍主的工作，比如文学、诗歌、音乐、小说、戏剧等等。中国人尤其能写东西，主给我们感动，主给我们负担，又给我们恩赐，固然是好，不过当我们在写的时候，不妨多多留心效法圣经的榜样。你看圣经用词遣字干干净净，写撒母耳记的人应该就是撒母耳，但不管他是谁，他所把握写作记事上的大规范与圣经的从前、以后、新约、旧约通通都是一致的，因为圣灵才是圣经真正的作者。他没有什么浓得化不开的浪漫情节，也不会去钻牛角尖，故意用一些五颜六色令人眼花缭乱的美丽词句来表达写作的这个人情感想象力有多么丰富。不，圣经不这样做的。既然圣经不这样做，我们也就不要这样做。你要学习圣经怎么写东西，这章是非常好的题材。你看第一节开始讲到腓力士人招募他们的军兵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敏。这初看之下完全是平铺直叙的新闻报道，但你仔细一点读就不是了。它非常有顺序，一共用了四个相关的动词：招聚、征战、聚集、安营。这四个词一摆，那个山雨欲来的阵势就已经扯开了，可是它又完全不需要像我们一样用山雨欲来这一类的话来形容，同时他又已经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做了一个很简要的说明。他们安营在这一连串城镇地点的中间，使我们读的人马上就有一个印象，知道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选择。为什么会选择到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属犹大的梭哥。上一回我们说过扫罗事件围绕着吉甲、亚玛利这一类的名字转，神高大卫要做一件新的事，就走出了这个历史的潮旧，往伯利恒去。神的工作到了哪里，征战也就紧随着瘦高的大卫来到了犹大支派。接着圣经就比较轻描淡写的说，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腓力士人打仗。这以色列民的行动和前面腓力士人的行动比起来呢，就是一个被动的一个反应而已。圣经没有用解释或者其他的文字来向我们说明这两支军队在心情上的不同，他只用看起来非常平铺直叙的记载就可以达成任务。再往下，如果是你来记述这件事情，你会写什么呢？第三节，腓力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你看这两句话语法用词多么简单，可以说连小学生都会写，而且一句形容词都没有，可是读圣经的人马上就被这两句话从历史拉到现实，从旁观者变成了当局者。他这才接着往下介绍这章圣经的头一个人物主角，就是歌利亚。歌利亚出来的时候被形容成一个讨战的人。中国人写章回小说写到这里，那马上要说这个人长相如何，或是浓眉大眼，或是虎背熊腰， 也要说这人家世如何，出身如何，怎么会跑到非利士人的营阵里来。但是圣经对那些只字不提，他只开了一个清单，就是这个人的身量，还有他身上的装备，手里拿的，头上戴的。简单的说，神在以弗所书里面为我们装备的全副军装，这个人也都有，甚至更多，还加上一个帮腔的，拿着盾牌在他前头走。至于他的出身，只有四个字形容就够了，是加特人。弟兄姐妹，什么是加特人呢？加特就是撒母耳记上前几章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从非利士人的手中收回来的五个城之一。还记得吗？那些城原来是神已经应许分给以色列人的，但却属于约书亚生前的未得之地。在那些城里面住的本来不是非利士人，而是亚纳族的人。第一次这些人没有被灭尽，从撒母耳的手中收回来，现在显然这些城又失丧，回到非利士人的手中。你记得主耶稣那个乌鬼离了人身的比喻吗？等你再见到他的时候啊，他要带比从前更恶的七个乌鬼住进来。本来是属神的，没有属神，神格外的恩典把这城掳掠回来再归给你，你若是再失掉的话呢，你所面对的就成了一个大巨人。你或许觉得扫罗奋勇杀敌，带着以色列百姓到处打胜仗，尽管这个人属灵看见不多啊，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你要晓得，当神的教会松懈的时候，仇敌的势力就会加倍的增长。你这里留下一点牛羊，那里爱惜一个王，该杀的当灭的，你不把它弄干净，那无论你怎么样奋勇杀敌，总有一天你要碰见一个你打不过的。所谓科学本来是让我们研究神创造奥秘的一种学问，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西方科学奠基人物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从前教廷的腐败加上后来教会的松懈没有见识，使得今天的科学反成了反对神的大本营。神所创造的一切东西原是要让我们能够明明的知道他的永能和神性，我们一松懈就被敌人拿去用。这个歌利亚，你如果以为他只是来校正的大老粗，靠他块头大，那你错了。从他讲的话里边，我们应该马上有所觉醒，那个藏在高大盔甲后面你看不清脸孔的人物到底是谁。他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他知道这是这一次战争以色列人的致命弱点之一。以色列人是被动的，非利士人先摆了阵，先选择了征战之处，以色列人只是面对他们摆个摊儿。这征战的地点已经从米斯巴亚玛利移到了神新工作的中心，就是犹大。但是扫罗和百姓知道吗？毫不知情，你怎么打得过呢？当然你可以说非利士人也不知道啊，非利士人不知道，老魔鬼可知道得非常清楚啊。所以他调侃以色列人说，你们在这里摆阵是干什么呢？以色列人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啊。以色列人所知道的很简单，这是一个保家卫乡的战争，而且现在敌人势力强大，哪怕是打不过也不得不摆摆阵势。他不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你这样摆阵势，敌人一问，你就把注意力更集中到可怜的自己身上。然后他说，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当你把眼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他就要把你和他摆在一个天平上称一称，并且让你知道你不如他。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他不是非利士人，他是加特人，可是他真实的身份他不告诉你。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你们是永生耶和华的军队。但你若上了他的当，真顺着他的思想去思想，他的逻辑去逻辑，那到最后你任他摆布，可以 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讲到这里，弟兄姐妹，你应该知道这个盔甲后面到底是谁了吧？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我劝你把眼睛放清楚一点，你现在在这里干什么？你是一个肉身，和别的人没有两样，要不然你怎么会饿呢？你们不过是扫罗的仆人，和腓力士人又有什么区别呢？腓力士和以色列在地位身份上是平等的，你们和我们没有任何的不一样，不如来听听我这个合情合理的建议。我现在是一个人，一个大肉体，你们也派一个人，派一个大肉体来，你也不能说我这个建议不公平。你看我身子比你高，哎，你们中间不是有个王，也比你们众民要高出一个头吗？他不是到处奋勇杀敌吗？他不是神从你们中间所谓拣选的一个人吗？使他下到我这里来。魔鬼最厉害的战略就是要你下到他这里来，跟他站在同一个层面上，用同一只眼睛、同一个脑袋来看、来思想。然后呢，咱们短兵相接啊，谁打胜了，对方全军就做谁的仆人。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警醒，这一场战争对象不是扫罗，不是以色列的家财，而是到底你是谁的仆人。神拯救以色列人为了要他们到这山上来侍奉我，现在来了个讨战的、叫阵的，他要求你重新受世界之王的奴役。属灵的战争通通都是历史战争，圣经中已经打过的、主耶稣已经得胜的战争，却会不断的在这个世界上重演。神的百姓如果迷糊，原来早已经打胜的仗，他会以为胜负尚未分，鹿死谁手尚未揭晓，那他非丧胆不行。十一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腓力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这看起来好像又是一句很简单的报道，其实却是圣灵对这一个事件中以色列人属灵问题的诊断与答案。他们为什么惊慌极其害怕？因为他们完全上了当。他们和当初的夏娃一样，他只听见对边这个角色对他所说的这些话，却忘了神曾经对他们说的那些话。你若容让魔鬼来为你分析问题，你接受了他替你打点的身份，也接受了他给你的建议，你顺着他的逻辑思维去想，你到最后只会有一个结果，不单无言可答，而且惊慌极其害怕。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也要为征战的日子读，如同保罗所说，一方面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另一方面呢，要晓得仇敌的诡计。这场战争后来怎么打赢的呢？是大卫甩出去的那个石头打赢的吗？当然是。不过从他上一章挥手而谈能够把魔鬼赶出去的琴音，到这次用手从囊中掏出来机旋甩出去的石头中间，你必须去读大卫的话、大卫的思想，那我们才能够真正学习经历到大卫的得胜。他的得胜与主耶稣在旷野里面对魔鬼的得胜是非常相像的。26节，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腓力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弟兄姐妹，神做事情真是令人兴奋的。其实撒母耳高了大卫之后，耶和华的灵既然大大感动大卫，大卫也做了扫罗面前弹琴的、拿兵器的人，圣经大可记载一点他的言语给我们听、给我们看，可是圣经却让大卫在这里才头一次开口说话，让世界的人听见。他对这场征战的看法， 完全不受歌利亚言语的影响。他首先把这场战争认为是一个除掉以色列人耻辱的机会。这个羞辱，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应该在吉甲就已经因为肉体上的割礼而除去。可是从前面几章的圣经，我们已经清楚看见，吉甲的羞辱仍然留在扫罗和众民的身上，并且变本加厉。现在这个羞辱虽然成了一个讨战叫骂的巨人歌利亚来吓唬人，但是大卫却以为这正是除掉他的大好机会。首先他就拒绝歌利亚的说法，什么叫扫罗的仆人？我们是永生神的军队啊，你说你是非利士人吗？不错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所谓的非利士人在我们的眼中是未受割礼的，不属神的，而且是当杀的。不过大卫虽然有这样的见识，他所面对的拦阻和仇敌却不止歌利亚一个角色而已。第28节，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诶，他爸爸叫小弟弟替你们送饼来，你怎么对他这么大的火气啊？当然我们可以猜想，这或许与上一次撒母耳来到他家的时候没有高大哥反而高小弟那件事情有关系。但是大卫心里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啊，你要来跟我作对，我可没有时间没有心情跟你蘑菇，现在不是自家人闹别扭的时候，你怎么说你怎么想由着你去吧。30节，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他怎么说呢？我做了什么事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所谓我做了什么事呢，意思就是说，我在神的面前，我的良心是非常干净非常清楚的，我来岂没有缘故吗？神高了我，我知道，神的灵感动我，我知道，神与我的琴音同在，我知道，打仗轮不到我，我也知道，我本来在放羊的，爸爸突然把我拆过来下到场上，本来是要问你们安的，一下子正遇见这个大个子出来骂阵，又看见以色列人如此羞辱的向后逃，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弟兄姐妹，你我生在今天这个世代，你认为怎么样？我们所遭遇所看见所听见的一切事情岂没有缘故吗？今天的弟兄姐妹很可悲，他不是不注意到自己遭遇到这些事情，他也不是认为自己来是没有缘故，但是他的缘故啊，往往就是叹了一口气说，哎，主就是要我学忍耐，就是要我学功课。难得有几个人像大卫一样能够知道了，这不是我学不学功课的时候，而是以色列人的羞辱需要被除掉的时候。但是弟兄姐妹，年纪轻轻的大卫除了不怕歌利亚，要不跟他的兄弟计较，还得再过一关才能上阵，那一关就是扫罗王。这时候扫罗王不是要与他作对，前面说过扫罗甚喜爱他，目前扫罗与他有一致的利益，也给他祝福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但是扫罗觉得你装备不够，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这样吧，我把我的头盔、我的战衣、我的战刀都赐给你。我们在带领年轻弟兄姐妹的时候，很喜欢把我们自己有的那一套认为是最好最对的，我们也很容易落在一个巢臼里，就是服侍主的得像我这样子服侍才正确。但是哪怕你这一切的动机不是为了自己，我们也应当凭着神赐的恩，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如果扫罗你的头盔、你的战衣和你的刀真的这么管用的话，那我们怎么今天会躲在这里挨那个非利士人的骂呢？圣经说大卫接过来试试能走不能走，结果呢素来没有穿惯就不能走，走都走不动了，怎么用来打仗啊？既然走不动该怎么办？39节，于是斋脱了。诶，圣经的话在这里讲得很轻松啊，可是碰到我们尤其是中国人的身上， 那个情面问题就很大，明明不能走，明明有问题的东西，因为他是年长的，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王，我就应该勉强自己学顺服的功课，哪怕替他留个面子也是应该的，怎么能当着他的面就摘脱了呢？弟兄姐妹，这个敬老尊贤退让自己固然是好，可是你得看看是在什么事上。以色列人危急窘迫到这个地步已经40天了，你既然有信心也有感动去打仗，这岂是顾全人情面的时候吗？于是他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纳非利士人。弟兄姐妹，我忍不住又要和您分享圣灵记载这些事情的技巧。头一段，非利士人出来骂阵，以色列人惊慌害怕，到第12节突然话锋一转，就去讲大卫怎么样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又悠闲又平安。但是16节又提醒我们，那不是事情的全部。当大卫在山坡上放着羊在赞美主的时候，在山坡的另外一边，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40日。所以日子一到，他爸爸突然把大卫拆出去，拆出去的时候是速速的送到营里，送到营里军队已经下去了，大卫东西放下就跑到战场，正赶上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面前逃跑。然后他得了扫罗的任命和祝福，眼看就要上阵了，圣经却在40节这样记载，大卫他就手中拿着杖，又在溪中挑选了5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中。那个刚才为父亲放羊的平安与喜悦又露出来了。弟兄姐妹，这就是我想向您介绍的，让您懂得欣赏的，让我们暂时把它叫成圣灵写作的技巧吧。它能够把最紧张的事和最平安的事，最大的事，最小的事，通通穿插在一起，天衣无缝，完全不着痕迹，好像日出日落天上的颜色，那是什么颜色都有。你把它摘下来带回家，试着做一件衣服看看，可够难看的，但是摆在天上多么漂亮，多么壮观，这个叫大手笔。当然最大的手笔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那里神的公义可以和慈爱相会，审判可以与救赎相亲，人间最残忍的流血刑罚却成了天上最美丽的救赎泉源。你看这里就在临上阵前最紧张的时刻，大卫居然能够去找到一条溪水，他不慌不忙的，他不是抓了一把石子，他是选了5块还要特别光滑的石子，再把它们放在袋里。什么袋呢？牧人的囊袋。弟兄姐妹，这里边的意思实在太丰富了。这一切让你想到什么？诗篇23篇，对不对？又是青草地，又是溪水旁，又是死荫幽谷，又是敌人面前。虽然是管教我的神的杖，神的竿，却是安慰我，跟随我，我一生经历不尽的恩惠慈爱。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一方面我们要像大卫一样，又有见识，又有信心，又勇敢。另一面呢，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里，主与我们同在，像平安的溪水一样，这个溪水让我们光滑，让我们成为和主所用的石子。你看着我们孤单，其实我们一点都不孤单。你只看见打出去的那颗石子像大卫一样，其实在牧人的囊袋中还有好几颗我们的同伴，是外人所看不见的。大卫身上不正是这样吗？在他前边有撒母耳，在他身边马上要有约拿单，在他以后还有先知拿单和儿子所罗门，这5个人合在一起，光滑不光滑？光滑。远从路德、拿俄米、波阿斯的时代，神就已经在预备这些石子，加上撒母耳的父母亲，这又是5颗石子。你看圣经是不是很奇妙呢？当然有人说，主耶稣讲，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这2-3个人呢，加起来也是5个。这虽然是一种比较轻松的说法， 但用在我们身上其实也没什么不妥。总之大卫一上阵呢、哥利亚刚才那一套逻辑全都乱了套。哥利亚这下不说，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岂是狗吗？又和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弟兄姐妹，照着圣经的榜样，当你的敌人出现这样境况，当你敌人一切的羞耻与粗鲁都暴露在你面前的时候，他就是自招审判。还记得出埃及记讲到灭长子之灾马上就在门口的时候，法老对摩西所说的话吗？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怎么回答？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这里大卫是一模一样的办法，你对我辱骂吗？其实你是在宣判你自己遭审判的命运，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吃。你拿着刀枪和铜戟，带着非利士人的名号来攻击以色列人，在你的眼中以色列的神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那今天我要告诉你，现在站在你面前来攻击你的这个人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这场战争是转类以色列人命运的焦点，写在圣经上今天给我们看。为什么呢？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着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弟兄姐妹，你知道了吗？我知道了吗？主耶稣说，你们若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今天不信的人打着各样的旗号，带着各样科学哲学的盔甲，站在山那边向我们叫阵，我们在山的这边，当中有谷，大卫已经得胜，已经过去了，今天轮到了你我，请问您打算怎么办呢？